我们接下来要借着读圣经以及听道来继续的敬拜我们的主。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52章第1节以及7到12节，第一节以及7到12节。旧约两排圣经864页，我来念第一节，然后我念第七节，请会众同声的来念双数节。以赛亚书52章第1节：西安啊，兴起，兴起，披上你的能力，圣城耶路撒冷啊，穿上你华美的衣服，因为从今以后，未受割礼不洁净的，必不再进入你中间。第七节，那报佳音、传平安、报好信、传救恩的，对西安说：你的神作王了，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。耶路撒冷的荒场啊，要发起欢声，一同歌唱，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，救赎了耶路撒冷。你们离开吧，离开吧，从巴比伦出来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要从其中出来。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啊，务要自洁。今天早上房牧师在我们当中要传讲的信息，扛抬器皿务要自洁。
今天是小组长就职的日子，我们中文部就有49个小组，全教会大概有77个小组，粤语堂的、英语堂的在他们的聚会中就职，国语堂的我们大概今天11点50分就来举行就职的一个礼仪。小组长是教会很重要的同工，是扛抬耶和华的器皿，是守望的人，是报佳音、传平安、报好信、传救恩的同工。我们很高兴教会有这么多愿意承担小组长侍奉的弟兄姊妹，这是神的恩典，神的赐福。当然广义而言，不仅小组长是扛抬神的器皿，每一位基督徒都为主做见证，每一位基督徒都是扛抬神的器皿，神的名要在我们身上得荣耀，神的事工要借着我们去成全。愿每一位都知道自己的责任，知道责任的荣幸，知道责任的要求，也知道责任的福分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扛抬器皿，那就是在神的荣耀和神的事工上有份，小组长在内，众弟兄姊妹，我们务要自洁。今年的主题，追求圣洁，离开巴比伦，不要沾不洁不净之物，有一个愿意自洁，愿意分别为圣， 愿意被神所使用的心情。扛抬器皿是承担神的事工，勿要自洁，是过圣洁的生活。凡参与神的圣工，必追求圣洁；凡追求圣洁，必蒙神的恩典，必蒙神的大能。西安呐、啊，兴起，兴起，披上神的能力，穿上神华美的衣服。神在西安作王，神的能力要显在那一些愿意扛抬器皿、愿意追求圣洁。神不但大能充满，不但华服披盖，他做我们的前导，他做我们的后盾。要享受神亲自向我们显现，享受神借着我们来恢复他的荣耀彰显。正像以色列人被掳到了巴比伦，他们许多人就离开巴比伦，出来离开巴比伦，不沾不洁不净之物，回到耶路撒冷，神就回到耶路撒冷就作王了。但愿神恩待我们众弟兄姊妹，一同接受神的责任，扛抬耶和华的器皿，一同接受神的要求，符合神的条件，勿要自洁。今天我要简单的说，从刚才读的圣经，论到分别为圣，切莫自洁的一个原则。这一段圣经你很容易看到，一个是讲巴比伦，一个是讲耶路撒冷，一个是讲巴比伦的原则，一个是讲耶路撒冷的原则。离开巴比伦吧，不要沾巴比伦不洁不净之物，回到耶路撒冷吧，让神在西安作王，神在我们心里作王得以实现。这一段讲到巴比伦，我想各位都很清楚巴比伦代表什么。巴比伦，你读以赛亚书里面论到巴比伦有许多许多的偶像，他们有主要的神就是比勒，到了新约用比列，不管比勒比列，那是外邦偶像的主神。把以赛亚书还论到这一位比列还有一个儿子叫做尼波。巴比伦的诸神就好像希腊罗马的诸神，他们有至高的神，然后神的众子。巴比伦代表不以真神为他们的王，乃以许多偶像代替了真神的位置。你再去看巴比伦，讲到神虽然借着巴比伦管教以色列人，但是巴比伦心高气傲，巴比伦他们满了强暴，他们所做的过了应该做的，所以神的审判必临到巴比伦。代表巴比伦的原则，代表那偶像所充斥的原则，代表那高傲强暴不照神真理所行的原则，当然还有很多不洁净不法的原则。所以神就借着先知呼喊，离开吧，离开吧，从巴比伦出来，不要沾不洁不净的物，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勿要自洁。那么再看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神在西安作王了，神在那里彰显他的圣地，彰显他的全能，神的救恩要临到当地的人，神要安慰他的百姓。当那边呼喊报佳音传平安，报喜信传救恩的人，那就是到巴比伦耶路撒冷中间不断传讲神恩典要临到这一些，传到了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有许多守望的人，这些守望的人在那边照顾许多以色列百姓， 他们做什么？他们接受了神安慰的信息，接受了神救赎的信息，接受了赐平安的信息，他们就扬声欢呼，自己欢呼，然后就带领耶路撒冷，让许多人一起欢呼。耶路撒冷虽然像荒场一样，还没有复兴，而这些守望的人就帮助众人一同欢呼，一同歌唱，一同经历神安慰的信息，经历神大能的拯救。耶路撒冷、巴比伦代表两种境界的信息，你再把它扩大，从圣经许多面讨论巴比伦跟耶路撒冷的原则。巴比伦代表一种自我中心、不敬畏神的人生，耶路撒冷代表神为中心、敬畏神的人生。怎么这样说呢？我们知道巴比伦就是巴别，当初人建造巴别塔，巴别塔为的是要塔顶通天，他们为的是要宣扬自己的名。为什么在巴别神要分散人类？因为人没有真正以神的名为中心，没有真正尊神为大，结果神就变乱他们的口音。所以巴别的意思也是变乱的一个意思，而巴别本身是雅甲文做根源，雅甲文里面的根源意思，那就是他们去建神的门路，他们建造至高的塔，希望塔顶通天，他们要找他们自己的神，他们不敬拜宇宙的真神，这就是巴比伦的原则。当我们不以神为中心，以自我为中心，就是按照巴比伦原则而生活了。这个巴比伦的原则以后就显在人堕落在世俗主义的里面，可以说现代所谓的后现代主义，那是一种世俗主义的彰显，自我中心，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，都没有绝对永恒的真理，照个人的喜好、主观的判断来定下一切的价值。所以人生观、世界观、宇宙观以自我为中心，把神摆在一边，这样的结果，巴比伦到了启示录最后的时候又被提出来，提出来的巴比伦，那里说是大淫妇，那里是描写世上的荣华、世上的富贵、世上的权势。你看那一边讲启示录第十七章、十八章，论到大巴比伦，讲论的是巴比伦的荣华富贵，讲论的是巴比伦在世上的人一种生活状况，那里充满的是世俗主义，霸占人心。那到了启示录就说，哀哉哀哉，巴比伦大城要倾倒了，巴比伦这个原则将来不能存到永恒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发现今天的世界越来越是自我为中心，越来越不以神为中心。前些日子我读到报纸，我就看到基督教传统的国家，特别在欧洲，越来越远离神。英国人，英国原是基督教很重要的国家，派了许多宣教士去世界各地传讲主的名，可是现在英国人大半不去礼拜堂，年轻人更不去礼拜堂，所以圣公会定下来怎么样吸引年轻人回到礼拜堂，他们就用摇滚乐团在礼拜堂里面演奏，让年轻人回来，然后一种骑士唱片团到教堂里面去唱，年轻人为了这一些来到他们的礼拜堂。在利物浦，年轻人在正堂里面开所谓的狂野 party， 大人老人到副堂里面去敬拜。那么这是 为了吸引年轻人，那就是巴比伦的原则啊，那真是很可怕。不但如此，英国许多人一辈子现在不上礼拜堂一次啊，不去，但是每个礼拜一定去看足球比赛啊。英国是疯狂足球比赛，英国的足球比赛跟美国不太一样哈，美国算是蛮牛式的那种足球比赛哈，因为冲冲撞撞还要戴钢盔的，英国是比较绅士型的，那是用大家踢来踢去有规矩的哈，但是英国的足球是非常风靡的啊，那么他们花很多钱，一张门票超过50英镑，100多美金啊，他们去看足球。等到足球俱乐部没钱，就大量捐钱啊，教堂不上，礼拜堂里面的奉献箱从来不丢钱啊，他们就疯狂于足球，这是真的啦啊。这英国人看足球常常就产生足球暴动啊，打输了球受不了，就干脆发泄啊，乱摔东西，甚至打架。所以当柴契尔夫人在做首相的时候，啊，这个女性大概不大喜欢看球哈，所以柴契尔夫人说，这一些球迷啊，都是潜在的暴动分子，他想办法压制足球啊。这个首相要用政府的力量来怎么样限制？因为英国足球太多了哈，他们现在这个足球俱乐部有4万个以上啊，那足球的联赛的各种赛法2000个以上，大家都去看足球。结果柴契尔夫人想用政府的力量去削减足球，没想到那个时候大法官，英国的大法官这个 Taylor 是男士啊，我猜他一定是喜欢足球的啊。他说你这样做是违反了法律啊，你不可以用政府的力量去限制足球运动，所以到现在为止没有限制足球运动啊。柴契尔夫人算是就不了了之，就算了。那亲爱弟兄姊妹，这是举一点小事情而已。今天的世界照做自我中心，照做世俗主义，不以神为中心，凡不以神为中心的一种人生都与神的圣洁无分。当我们讲追求圣洁，其实不仅仅是一点点的小行为而已，乃是整个人生的态度啊。我们是照着巴比伦的态度而生活，还是照着耶路撒冷那以神为中心、尊神为大、为神的荣耀、成就神的旨意这样的一种心态？当你人生是为着这样崇高的心态，那是分别为圣，那是讨神喜悦的人生啊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子民，我们特别神所托付的抬器皿，抬耶和华器皿比较明显的同工啊，这话可能是对我自己讲，对牧师长老执事，但是也是对小组长，因为是小组长就职的一个礼仪。愿你记住，神把器皿让你去抬，那是极其尊贵的，那是荣耀的一种侍奉，那是让神借着你来得荣耀，神的旨意借着你来成全，神的事工借着你去进行，那样的角色太荣幸了。感谢主，我们等一下有49对夫妻要在众人面前来案例作为小组长的角色啊，我们都是愿神赐福他们，愿神使用他们，愿他们扛抬器皿，越来越彰显神的荣耀。那我们凡事弟兄姊妹，你的人生是为着神的荣耀，为着神的旨意，为着神的事工，你都是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。 当时以色列人被俘虏到了巴比伦，他们在巴比伦做奴仆，在巴比伦外邦压制之下，虔诚要寻求神，神以后怜悯他们，借着先知就预言了，有一天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。以赛亚做先知，在公元前681年之前，因为他在681年过世了，公元前681年，南国还没有灭亡，还没有被俘虏到巴比伦，神已经感动以赛亚，预言将来巴比伦要灭亡南国，预言巴比伦要把他们俘虏到外邦，然后应许他们，神要回到耶路撒冷，神要彰显他的圣臂，他的能力，要救以色列人，要救赎他们，要安慰他们。这一切神的作为其实都可以不必借助人，但是神兴起所罗巴伯，兴起撒拉铁，兴起当时许多近前的以色列人，大约50,000人。神也感动外邦君王古列，让他们回国，所以都是神在做，都是神要成就他的旨意。不过神就拣选了一批人，这些人变成承台器皿的人，能够把被掳到巴比伦许多圣殿里面的器皿，许多神属神的器皿通通抬回来，抬回来带头就是祭司利未人。不过百姓们都帮忙，他们回来了，把属神的东西搬回到耶路撒冷。神在那边预言什么？西安神要在那里作王了。凡在那边传报这种信息，报平安，传救恩，脚中何等的佳美。那么亲爱弟兄姊妹，我再强调啊，所有弟兄姊妹，今天特别对小组长，我们务要自洁，我们务要自洁。刚才我说了，回国是神的作为，我们成为圣洁也是神的作为。我记得上个礼拜还是前个礼拜，我已经跟各位说过了，我们追求圣洁，实际上让我们成为圣洁的都是神，他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，他借着圣道在我们心里做工。当我们不顺从圣灵，当我们不顺服圣道，他要借着管教领导我们，像父亲管教儿女，让我们回头，让我们与他圣洁有份。那现在我要强调一件事情，圣经里面强调神做一切事情，不过圣经也许多许多经文要我们要自洁。每一位凡希望神在你身上成全他的圣洁，你愿意自洁，你愿意有这样的心，我要追求圣洁。如果我们不追求圣洁，会像哥林多教会，哥林多的基督徒，他们虽然蒙神怜悯拯救，有了圣洁的地位，嫉妒、纷争、恼恨、淫乱、告状，彼此相咬相吞，会继续的存在，因为他们不肯真正追求到神面前能够自洁。所以保罗不得不劝他们，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既有这等应许，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误会，敬畏神得以成圣。我们的心是否真的这样切慕，我要追求圣洁。那么请各位记住，保罗谈的一些经文有的时候不容易明白，有的时候好像还有矛盾。比方说我们要立志追求圣洁，到底我们自己能不能立志？这个立志是神来给我们力量而立志，还是我们自己能够立志？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问题。有些经文 似乎我们可以立志，因为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从这一节去看，请问我们自己要立志还是不需要立志？请回答。要立志，立志为善由得我啊。那么所以我们要立志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行出来要靠主的力量。保罗后来说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。所以立志你是要立，但是神的能力让你行出来。如果你不肯立志，神的能力为什么临到你？神为什么要披上能力，穿上华服？他是王，但是你不要他掌管，你不切慕，你就得不到神大能的作为。所以从一个角度看，我们需要立志，每一位弟兄姊妹要立志追求圣洁，特别是小组长们。当然这个话也讲我自己啊，特别所有牧者、牧师、长老、执事们，我们都是扛台主的器皿。我们若不肯立志，我们若不肯追求，神为什么大能临到你？你就会像哥林多教会信徒一样，落在诸般软弱的里面。不过另外一面，保罗讲连我们立志都是神的怜悯。他说我们立志行事为人，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亲爱弟兄姊妹，连我们立志要追求，都是神的怜悯，都是神的作为，都要感恩。当你有这样立志的心，你要常常感谢主，让你没有失去这样迫切的心，失去这样追求的心。这就很多奥秘的事情我们实在不太明白。当我们立志追求，神恩待我们，回头过来看，你就发现原来是神一直在感动我，原来是神一直在怜悯我们，原来是神一直借着圣灵提醒我们，我们才会立志。这个奥秘就是一切都在于神，一切都出于神，至终的荣耀都要归给神。你肯好好追求圣洁，千万不要以为你有什么本事，千万不要以为你比别人了不起，你还要更谦卑，因为神肯把这个恩典给我，因为神肯在我心里这样运行，这样感动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我们忘记这样的奥秘的事情，我们会落入骄傲，我比别人强，我比别人好。当别人有软弱跌倒，你就失去了怜悯，失去了同情，失去了体恤的心。当你知道一切都是神在感动，神的作为，我们实在说没有什么可以自夸，连现在能够走得稳，走得妥当，都是神的怜悯。这个就好像我们信耶稣一样，圣经很多很多经文告诉我们当信主耶稣，神爱世人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凡接待他的信他名的。这都是劝所有世上的人运用你们的自由意志来信耶稣，来接受耶稣。可是当你再读另外一面圣经，你就发现连我们会信耶稣都是上帝的怜悯。若不是圣灵感动，没有一个人会称耶稣是主的。若不是圣灵的工作，我们没有会悔改的。圣灵感动我们悔改认罪，圣灵感动我们信靠主耶稣，以至于圣经有这样的话，我们劝人信耶稣，劝人信耶稣，要人觉志，要人用他的自由意志来回到神面前接受主耶稣。但是当他信主耶稣以后，我们会跟他说，因为上帝在你身上做工，因为上帝的主权，所以圣经说信耶稣都得永生。可是另外一句话，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耶稣了。你看好像矛盾，可是事实就是如此。所以有人说，天堂的大门外面贴着 凡信耶稣都得永生。天堂大门里面贴着凡神预定的都信耶稣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一切都是神的怜悯。不过我再一次回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希望好好扛抬神的器皿，你希望神的荣耀借你彰显，神的旨意借你成全，神的圣功借你推行，你勿要自检，你勿要在神面前有这样的立志，主啊，帮助我追求圣洁，追求生活上的圣洁，我做不到的，我要靠你的能力，我要求主使我得胜一切撒旦的引诱，邪情私欲的引诱，世界的迷惑，能不照自我中心的人生方式，乃照以神为中心的人生方式。耶路撒冷的原则我们都了解，从麦基洗德这个撒冷的王，平安的王，仁义的王，这一位开始代表敬畏神的一个祭司，以后亚伯拉罕、大卫家都在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成为敬拜的中心。虽然以后以色列许多君王背逆了神，以致神允许耶路撒冷被毁，不过到了启示录最后，耶路撒冷圣城从天而降，那里是神在中间掌权，神的荣耀充满在耶路撒冷圣殿的里面。看那、啊、神的帐幕在人间，神荣耀充满在新耶路撒冷。凡是你的人生是以神为中心，以神的旨意为中心，以神的事工为前提，神的荣耀今天就要充满你。这就是以赛亚书后面所讲的，看哪、啊、这样的人，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，不但是世人看为高超，在神眼中都是佳美的脚中。亲爱的小组长们，你们很辛苦的，我知道小组长很辛苦啊，小组长要关心，要注意每一个组员的情况，要预备组小组的聚会，要关心有病痛的组员，很多很多事情会让你们劳累，但不要忘记神说这些人的脚中何等的佳美，愿你经历神对你的称赞。不但如此，圣经说他们要亲眼看见耶和华回到锡安作王，亲自经历耶和华的圣臂彰显，耶和华荣耀的全能要行在他们中间。你侍奉神，你就越多经历到神大能借着我们彰显，神大能借着我们能够实现出来。不但如此，上圣经告诉我们，耶和华行走在我们前面，耶和华必做我们的后盾，凡是肯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，你一定会经验这件事情。神走在你的前面，哪一个仇敌敢挡路呢？神走在你的后面，什么样的害处会临到你呢？你就走在神所保护、神所引导、神所充满、神所赐福的境界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愿神恩待，不但小组长蒙神赐福，众圣徒都蒙神赐福，不但小组长以耶路撒冷的原则为人生，以神中心的原则为人生，以神的荣耀、神的旨意、神的事工为他的主要的目标，我们众圣徒都是如此，众圣徒一同扛抬耶和华的器皿，一同有一个心智，勿要自洁，追求神大能临到我们身上，从我们能够赐福给许多许多人。请大家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不但拯救我们，还要让我们扛抬你的器皿，我们知道这是极其荣幸的，这是极其蒙福的，但是我们也知道你要我们 务要自洁，从巴比伦出来，不要沾不洁不净之物，真正让你在我们心里作王，真是到处彰显耶和华作王何等的奇妙，大能就临到我们身上，华美也披戴在我们外面，你的圣臂就显露在我们中间。哦主啊，但愿你在若歌设立的教会，真是一些都离开巴比伦，都进到耶和华作王荣耀的耶路撒冷。主啊，求你赐福，求你今天也特别赐福小组长，让他们扛抬你的器皿，越扛抬感受到越荣耀，感受到越喜乐。谢谢主恩垂听我们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